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0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另外，在良友电台的同行频道，我们有两个播出的时段，一个是早上的4点半到5点钟，另外一个是晚上的9点15分到9点45分。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现代人的希望的节目代码是502，也欢迎你透过这个管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七到九月，现代人的希望有一张福音单张要送给你，这是一位弟兄的见证。如果你想认识基督信仰，或者你已经是信主的朋友，要传福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欢迎你来信到 arc@良友.net， 注明福音单张，要记得写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还有邮编，我们才能够把礼物送到你的手上。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海洋的海，道德的德，城堡的堡，这是神学家所编写的一系列关于基督信仰的要理问答，盼望能够帮助你的生命成长。为我们解说的是原则善牧师，选择的择，善良的善。一起来听原牧师今天的讲解。今天他所要讲解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2题。《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属灵教育的指南，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问题112：上帝在第九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回答：吩咐我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曲解人的话，以免成为背后重伤人的人或毁谤者。我不可论断人，也不可参与对任何人轻率或未知之事的定罪。我反而要避免一切的谎言和欺诈，将之视为魔鬼的作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上帝严厉的愤怒就会临到我的身上。同样的，在审判和其他事情的处理上，要爱真理，说诚实话，并且承认真理，又要竭尽所能的护卫并促进灵舍的美好名声。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我们要回答的是神在第九条诫命里面吩咐我们是什么样的诫命呢？答案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条诫命呢，比较像是犹太人生活当中所说的，但是就我们现今的生活面来讲呢，这个做假见证陷害人不仅仅是一个律法，很多时候是一个生活上的品格的操守。或许我们说不会犯那么严重的诫命，在许多国家的法令当中也要求我们是不可以说谎的，但确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在说谎， 不仅仅说谎，而且是蓄意的在骗别人。不管在做生意也好，不管做买卖，不管在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想要取得别人对我们的好感，甚至多多少少用了一些欺蒙的手段在里面。那这样子是不是违反了第九条的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呢？有人会把这个诫命呢分两段，就是说做假见证可以，你只要不陷害人就不是犯了诫命。事实上这条诫命整句话是说不可做假见证是存在的，更不可以去陷害人，所以不可以误解神的诫命。常常我们就把它断章取义说啊，只要不去陷害人，我们呢做做假见证说说谎就没有问题。其实当我们在说谎或者做假见证的动机当中，我们就得检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当我们不能够用真实的话语来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示我们产生了价值观上面的偏差，或者说我们因为过度的看重某一些我们想要取得的或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惜用假的言语，也就是谎言，来取代真实的话语。因此呢，当我们讲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呢，当然是不可以去陷害人，但是不可做假见证也是同样被要求的。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一条退路，说说说谎也算不了什么大奸大恶，有的时候呢说点白色的谎言是善意的谎言。其实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常常想要运用这样一个手法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到魔鬼撒旦的陷阱里面。因为我们习惯做一些假见证说说谎言的这样一个生活之后呢，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变成虚谎。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说诚实话，当然更不可以说假话去陷害人，损人不利己更是不可以做。那么损人利己的话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的。你不能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去说谎话或者说不实的言语，因为这样的做法就是做假见证了。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个栏目是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由原则善牧师来为我们解说。原牧师同时也是善牧良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3.45千赫，每星期六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播出。另外在同行频道有两个播出的时段，一个是星期五的早上3:20到3:50，另外一个是星期六的晚上6:30到7:00。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播出的是杨义中弟兄的见证故事。他在星期一的时候和你分享，他流浪在外许久，终于回到教会。他也发现自己过去曾经多么的让爸爸妈妈伤心。他决定要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但是他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到了泰国去读书。在泰国，上帝会如何带领他呢？亲爱的朋友，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听杨义中弟兄的分享。
听众朋友您好，我叫杨义中，很高兴可以继续跟您分享我的见证。好， 在我到了泰国之后呢，我的叔叔因为他是个牧师，所以他在有一次的特会他就为我祷告，他说你来不只是来念大学，更是要念属灵的大学。那记得那个时候因为玩乐团，我还留着长发，还戴耳环，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骄傲的样子。那在这七年当中，就是神透过稳定的聚会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相处，我就有许多学习，当然当中也被神调整，然后被神建立。所以我除了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之外，我学到了我音乐的专长，那也学了，毕业之后我又学了跟录音工程相关的一个科系。后来呢，我因为居留的问题，我想说可以继续留在当地帮忙我叔叔的事工，所以我就也需要一个签证，我就学了泰文。那在我顺服神去到泰国的这七年当中，时间过去了，无意间我就学习了许许多多在不是在我计划当中的这些专业的技巧，所以我很感谢神。那在我面临到签证要过期的时候，我去申请了当地的一间唱片公司，那后来没有上，所以神没有开在泰国的路，所以我就得回来台湾工作。那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去到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圣经的训练营。那在这个圣经训练营里面呢，神挑战我把我抽了十几年的烟戒掉。那其实神在好几年前他就一直挑战我要把烟戒掉，那我就也试过长时间短时间，可是后来都没有成功，都还是回来继续抽烟。那神很奇妙，在当中就给了我一句话，他用圣经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你行完神的旨意，就能得到所应许的。而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段经文在说的行完神的旨意就是戒烟，那得到神所应许的就是婚姻。可是我一直在这当中一直挣扎，那我因为软弱不能胜过，所以我拖了三年四年，一直到我去到了这个圣经的研习会。那我在当中我就其实很奇妙，我没有花任何的努力，我就不想抽烟了，好像是神亲自的把这件事做成了。这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平常人抽了十几年的烟，他要戒烟一定是需要很强烈的对抗烟瘾，对抗自己的旧有的那个习惯。我完全没有，因为神的恩典。那在我完全戒掉烟的同时，我就想到了神曾经给我的这段话，所以我就祷告神说，哎，神啊，那我现在戒烟了，是不是你也要把我的婚姻给我了？很奇妙的，在那个聚会的当中，有一天牧师发出一个邀请，他也是用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可以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后来牧师又强调，你求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很事工很属灵，但是要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东想西想，我觉得我要求婚姻，而且因为神已经帮我戒烟了嘛，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婚姻，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而且你已经帮我把烟戒掉了，我就这样祷告。后来我觉得这样还不够，我又跟神说，可以在今年内让我看到这件事情开始吗？后来因为我签证的问题，我那一年我就回到台湾工作。那在回到台湾工作之前呢，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工作。那根据我的专业，我只能做跟灯光音响相关，或者是说跟乐器相关的。可是我又不想要回到灯光音响的业界，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守安息日，我没有办法跟教会有个紧密的群体的关系，所以我就祷告。那这时候很奇妙的，我们认识的一位牧师叔叔， 他就联络我，他说哎，我们教会的母堂在应征音响童工，是全职的，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当时候是七月，我还想说我回台湾之后慢慢的先休息两个月适应一下台湾生活，再慢慢开始找工作。可是没想到当我做了决定要好好聚会，神就透过别人直接把一个工作给我。在我还在人还在泰国的时候，工作是自己找上门的，而且我们还是透过网络的会议来面试的。神真的非常的恩待我，我不需要花任何的努力我就有工作了。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到了这个台湾南部一个教会工作。那工作两个月后，我在同一个教会，他是这个教会的传道，我在那里认识他之后，我们隔一年的三月我们就结婚了。所以神的应许是真的，我在那一年的前半年跟他祷告说这一年要成就婚姻，而且要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神真的透过我牧师叔叔的介绍回到这间教会，而我的现在的妻子刚好就在这边服侍，而且时间是照着我祷告的那个时间点。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在我想说我工作要在业界还是要寻找别的方法的时候，我选择了神，而神用一个更美的事来回报我。而跟您介绍这么多，其实我想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一开始我们台湾的教育好像都被安排好了，你就是念了国小，然后念了国中，考个高中，考个大学，那之后可能找个好的工作，然后第一桶金买车，接下来买个房子，就这样过了一生。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这里面挣扎，一直到我认识了神。那其实当中有一个巧妙的相关哦，我们的人生计划其实也是被神安排好的，但是这样子安排跟被这个社会安排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是你如果跟着神的安排走，当中充满了许多的惊喜，是跟我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而且充满了挑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现在是个神学生，那在我来念神学院之前，其实我也在思考，自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那我觉得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音响，可是好像不是最喜欢，我一直在寻找心中的那个热情。那我经过了一年两年跟自己对话之后，我发现我很喜欢海洋生物，我也喜欢海洋保育相关的议题，所以我就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也做研究。那我发现我在这个方面钻研的时候，我里面的心是有一股热情的。可是当我发现并且了解我本身的热情跟我的梦想的时候，神就对我发出了一个挑战，他对我说来义中，你愿不愿意来服侍我。这跟我当时候选择工作的情况一样，我要选择一般业界的工作呢，还是我要选择可以服侍他的工作。所以我面临到同样的问题，我要做个抉择，我是要选择我自己的梦想呢，还是要接受神给我的挑战来服侍他。我想一想，我也祷告，那因为我现在是神学生，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要服侍神。那原因是什么呢？我前面选择了来教会服侍，可以跟随神，神给我了一个婚姻，那我很相信我这一次做了这样子的选择，神给我的会是更多，会让我意想不到，就像经上所说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一个很美的祝福，希望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神对你说话的一个机会。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最大的祝福》。 今天和你分享的杨义中弟兄，盼望他的见证能够带给你祝福。同样，米娅要对你说，认识主耶稣是一生最大的祝福。圣经上说，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这个终身指的是我们一生的事，当然不止我们的婚姻大事，你一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信靠神，是因为他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无罪代替了我们的有罪，而且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凡信靠他的人，不止在今生你可以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在你的生命中不断地经历他的恩典，体会他美好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赐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不再是有罪的，因为神算我们为义了，我们不用活在罪疚感里头，我们也不用很沮丧地发现为什么就是有些事情有些困难我没有办法胜过，我就是那么的软弱做不到。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这在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明明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义中在他的故事当中分享的，如果要靠人的努力戒烟，那多么的痛苦，但是他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他是祷告交托仰望给神，神自然而然让他不再想抽烟这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自己的罪性，胜过自己的软弱无力，那是因为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当你交托给主，你会发现神的带领比你自己的决定更好。义中弟兄在他的生命当中体会到神给他的恩典，不管是对于他的学业、他的工作、他的婚姻，甚至是他未来的前途，他相信神要给他最好的，他相信神的带领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亲爱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或者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呢？如果你也想要认识他，米娅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愿意来认识你，求你亲自启示我，为我预备合适的教会，为我预备合适的牧师同工来带领我。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米娅鼓励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次再会。